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大约一个月前讲过多结嘴唇的果子，那一次重在讲实话，不要讲谎话、大话、空话，多讲造就人的好话，不要讲坏话，多讲神的话，不要讲闲话、废话，多讲感谢的话，不要讲嬉笑的话、淫词妄语、不正经的话，最后有讲颂赞的话，颂赞为祭，但是时间很短，所以今天早上就全部要讲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是神所喜悦的嘴唇的果子啊。那颂赞是敬拜的一部分，敬拜其实是基督徒的人生，不仅是主日崇拜才是敬拜，那当然更不只是唱诗才是敬拜，连听到也是敬拜，我们参与彼此交往都在敬拜过程来使神得满意，但是敬拜的里面颂赞歌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敬拜歌唱即使方式有很多不同，但是心态真是尊主为大，神得荣耀，这一定是第一，其次才是人得到神给的力量恩典，才是人得到满足。所有的敬拜、所有的诗歌、所有的颂赞，若不能神得荣耀，不能神得满意，我们就没有好的敬拜。如果我们只觉得我很享受、我很满足是其次的问题，每一次敬拜颂赞都应该目标神得荣耀、神得满足，真正达到敬拜的果效。这个敬拜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，因为人类从开始就敬拜，我们不大知道亚当夏娃堕落以前是什么方式敬拜，没有详细记载，但我们相信神常常到伊甸园，亚当夏娃跟神很接近，一定常有敬拜。至少我们可以从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，他们在堕落之后都常常敬拜，该隐虽然不好，还把土场献给神敬拜神，亚伯有信心杀羊羔敬拜神，所以从人类历史开始，这个敬拜就存在的。如果我们把眼光看远，看到永恒，启示录就告诉我们，在永恒神的宝座周围， 众天使天君加上圣徒，我们是永恒的敬拜，永远颂赞荣耀全是归于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人类是与敬拜的一种生活密切关联，如果没有敬拜真神，大半都在拜偶像，拜错误的神啊，是很可惜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些敬拜神的人为什么敬拜？他们敬拜因为神施恩怜悯，因为神伟大荣耀，让他们的心产生敬畏的心，产生赞美感恩的心。神拣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感恩敬拜神的伟大，常常足坛献祭。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到了这个地方，他就足坛，他就献祭，以后一定传一代传一代。雅各也会足坛献祭，以后以色列民下到埃及，神差遣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，出了埃及表明神的拯救，神的恩典。一过到红海对岸，摩西就作歌，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唱歌。虽然在创世纪这个犹巴是第一个弹琴作乐的始祖，但摩西是第一个作歌赞美神，称颂神。当红海把埃及人分开，以色列人在红海的那一岸米甸旷野，摩西就作歌称颂神，以色列百姓一同称颂神。各位可以回家去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一开始就是记载摩西带着百姓歌颂。而这个歌颂你好好去读啊，虽然内容很多，两个重点。一个重点是感谢神的救恩，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，用大能神迹奇事使他们脱离做法老的奴隶，他们就感谢赞美神的大能，感谢赞美神的作为。那第二个，当他们赞美的时候，没有忘记神是永远的王。所以诗歌的最后一句就总结，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就是摩西的歌的重点，这样的信息，这样的主题，从公元前1400年左右他们出埃及，一直唱到宝座前面，还在唱摩西的歌。摩西的歌就是纪念神拯救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苦难出来，然后他们要到神应许之地，要侍奉神。而这样尊贵荣耀全能荣耀的神永远是他们的王。摩西的歌其实就是羔羊的歌一个影子，真正实现是羔羊的歌。神拯救以色列民没有结果，可惜啊，以色列民又背逆神，远离神。神在旧约借着众先知所预言的是那真正的拯救， 是那完全的拯救，弥赛亚要来。弥赛亚果然来了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来了，就实现了摩西所表现的影子。耶稣就是那个实际永恒要成就的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第一篇讲道就讲明了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耶稣被举起来就是被钉十字架，为了人的罪，要让人从掌管罪恶魔鬼的权下要救出来，让人能够得自由，让人能够回到神面前，成为天父的儿女。所以耶稣成为被杀的羔羊，神的羔羊，他的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过。旧约以色列人每一次敬拜神最重要的核心，那就是逾越节所代表的。所以每一年逾越节是极其慎重庆祝，然后每一天回家不会忘记逾越节所带给他们的福。逾越节就是杀了羊羔，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，神拯救他们脱离法老辖制为奴之地，然后侍奉神，纪念神的恩典。神赐下五谷丰收，那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在犹太地每一年都是四月五月是小麦收成，所以到了五旬节就大家热闹的感恩赞美庆祝，等到秋天水果都收成了，那就是祝棚节，也纪念神在旷野带领他们经过住帐篷，却有玛纳供应，却有泉水供应。所以这些节庆其实都是神施恩，神怜悯，他们就存感恩敬拜来颂赞神。以后从会幕到圣殿，从没有具体成型的各种敬拜，以后大卫这一位音乐素养很好的，他就真正设立了诗班，他就在教会让立位族里面的一些人专门来歌唱，专门来受训练。所以从圣殿侍奉以后，大家唱诗赞美是非常普遍，非常盛行，非常重要。把感恩之心，把崇敬之情借着诗歌唱出来。那么很可惜，我们今天全世界都没有资料到底大卫时代他们是怎么唱的，知道有乐器，有丝弦的乐器，有琴，甚至有鼓，甚至有各种的美好的乐器，可是我们今天没有调子，不知道怎么唱。不过我们推论，怎么推论呢？因为犹太人到现在还在唱歌赞美神。犹太人跟我们唱的不太一样，我到 New Jersey 都没有去过犹太会堂去敬拜过。以前早期在芝加哥，我有犹太朋友，他们就带我去参加犹太人礼拜五晚上的重大的重拜节目，我就看他们唱歌是男高音唱这种歌韵调，然后唱的内容就是经文，大半唱诗篇。今天我不晓得了，我不晓得，我都没有再去过。但是这一种 影响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唱歌啊，我们也没有记录，一直到公元差不多590年，罗马的主教教皇贵沟利啊，这是大贵沟利，一般说是第一任教皇，他非常喜欢音乐的，他就把教会唱歌的音乐收集起来，收集了以后就出来变成全体教会都唱，到现在我们都有资料，都有唱片啊，都可以听到，那个就叫做 Gregory Chant， 就是男高音，大半啊都是单音独唱啊，唱出有些圣经经文，有些是把经文加以编组，唱得能够很感人啊，都是单调的单音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找女高音唱啊，现在都是女高音啊，第一部我们分四部嘛，那个时候都是男高音，就是一部啊，这个Gregory Chant 是把各种已经在教会里面流传的这种歌云收集起来，那知道里面有一些是东正教的，也是这种唱法，那西方的比较有名就是米兰的 Ambrose 安波罗修 Chant， 这个安波罗修是很有名的主教，他是公元300多年到400年米兰大主教，他也有收集很多，但是呢没有普遍流传，到了公元590年大圭构利他是第一个让这一种歌韵的曲调收集起来，然后统一给全体教会去唱。为什么？因为生怕歌词不妥当，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会讲到啊。我们诗歌赞美敬拜基本目的是荣耀神，如果这点没有达到，我们就没有敬拜，没有赞美，没有颂赞为祭，没有让神悦纳，所以一定敬拜荣耀神。但是第二，诗歌也能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所以这些歌词的内容如果有偏差，会产生教导的错误，会产生劝诫的偏差，所以当时教会很小心，不能够随便唱，都要经过审核，这也另外一面就成为了缺点。我们大概都知道整个中世纪这一种的歌唱都是拉丁文，懂拉丁文的人当然很好，不懂拉丁文的人他只能够拼，他也没有办法翻，也不让翻啊。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运动，不但是把圣经翻成德文，他也积极的让所有的诗歌通通翻成德文啊。当然加上马丁路德他是非常爱音乐的人，这个话我等一下再讲啊。为什么好多当时有名教会领袖都爱音乐我不知道啊，是真的，我刚刚讲过了，安普罗修 Ambrose 啊，这一个人是米兰大主教啊，他爱音乐的，他有他收集的那个 chant 歌云啊，那让奥古斯丁蒙恩得救带他信主的啊，影响他信主的就是安波罗修，这个奥古斯丁以后到了米兰工作啊，他非常佩服安波罗修，他不但是品格极其高尚，学问非常渊博，奥古斯丁学问渊博，品格不高尚，所以听安波罗修讲道，他就很羡慕，很佩服。 那以后在圣灵感动、圣灵工作之下，打开圣经，念到罗马书十三章，最后记载，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，不要好色邪荡，不要荒宴醉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是圣灵感动奥古斯丁，后来悔改信主了。那么奥古斯丁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圣乐的人，非常喜欢音乐。怎么情况等一下再讲。安普罗修喜欢音乐，奥古斯丁喜欢音乐。那以后整个中世纪有一个修会，就叫做奥古斯丁修会。马丁路德就是奥古斯丁修会里面的修士，他渐渐得到众望，以后从修道院的修士变成修道院的院长，以后神学院的院长。马丁路德非常喜欢音乐，他是让从比较那一种少数人歌唱的状况改变成为全体会众都唱。所以我们现在会众一起唱诗，也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才形成的。马丁路德自己做了几十首的圣歌啊，编串在一起，圣歌咏集，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根据诗篇四十六篇啊，上主是我坚固保障，是我山寨和避难所啊，这一首大家大概都会唱。就从他这些诗歌之后带进所谓的四部合唱，带进教会现在的众圣徒一起唱。因为早期这个 Gregory Chant 是单音的，以后经过几世纪发展成福音的，有两个调子，有的时候轮的，然后慢慢才进入到所谓的巴洛克圣乐时代。最啊，到后来这个慢慢发展最有名的代表，那就是巴哈和韩德尔。巴哈、韩德尔这两个人是同年出生，可是上帝大大用他们，两个人格调不太一样，一个比较庄严肃穆，一个比较活泼华丽。韩德尔写的《弥赛亚》，我们听起来、唱起来啊，真是这个满心的欢喜快乐，敬拜荣耀归给神。那听到巴哈的音乐常常就肃然起敬啊，听到许多啊，大概最有名的那就是马太受难曲啊，它里面五次有用到圣手低垂那个旋律啊，非常的让人肃然起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